各位同学大家好啊，非常高兴呢大家今天呢又来到我们的直播室，一起来读柏拉图的理想国。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读的是理想国的第六章啊，我们从10月23日这个读书日啊，都是在读柏拉图理想国的第六章啊。正如昨天所说的，我们并不是只有读书日才读书，我们希望呢读书日成为日读书，就是每天呢都能够阅读。当今天有同学会问我，你读理想国有什么用，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因为有用才去做一件事情，而是做一件事情它本身就是有用的。可能大家觉得这个说话方式很奇怪啊，但是还是我反复所说的，我们做一件正义的事情是因为它能够带来利益，还是因为正义本身就是一种利益呢？你是因为追求利益而坚持正义，还是因为正义本身就是一种利益呢？你是为了追求幸福所以向往正义，还是因为正义本身就是一种幸福？那好，我们继续我们理想国啊。那我用的版本呢是柏拉图理想国这个商务印书馆的版本，我们的编码都是统一的编码，在它的啊左侧和右侧分别都有4个特啊编码。那我们昨天呢已经讲到了这个啊，昨天我们讲到了505啊，昨天讲到了505。那大家知道第六章呢他讨论的就是没有哲学家呢才能做统治者，而哲学家呢有10大品质。但问题是呢，从阴然状态下哲学家应该做统治者，但是在实然状态下，在这样一种突壁的状态下，哲学家经常被人称之为怪人，他们被认为是一种没有用的人，很古怪的人，读书都读傻了的那一批人，被称之为哲学家。那苏格拉底说，这不是哲学家本身的，这不是哲学的问题，是那些貌似搞哲学的人，他们把哲学的名声给搞混了。所以呢，现在就开始讨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王，他应该追求什么？那有一种最大的学问，什么叫做最大的学问？在505就开始讨论。当然，当你追求这样一种最大的学问，就是上的理念啊，上的理念啊。我这湖南话发音不标准，昨天有同学说，你说上，难道是上文化吗？我们年轻人现在都欣赏上文化，躺平上啊，很上，今天很上，很礼貌。我说的上不是那个上，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两个上的发音有什么不同啊。我说的这个上是 SHAN， 是 good 啊，良善，良善的理论，良善的理念，在505啊，505，诸葛那里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啊，我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和我一样拿出书来，你手头有这本书吗？我们现在都读到了今天，你手上有没有这本书？如果没有这本书，你可以打开电脑，我相信这本书在网上也能够搜到，你搜一搜。我们读的是第6卷啊，我们读的是第6卷斯各特编码505，我等大家一会儿啊。如果没有书的同学，请大家现在翻开书， 我们上一下网，在网上你可以荡一下这个词，柏拉图理想国啊，你看的页码的确是200多页，我说的这个编码是它旁边的苏格特编码，因为柏拉图所有的书，他在16世纪都有一个人给他整成了一个编码，这个编码是统一的，为了帮助大家来识别。那苏格特编码505，柏拉图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因为你多次听我说过啊，良善也就是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和有益的。但是苏格拉底提醒我们，关于这个善的理念，我们其实知道的很少很少。那一般人关于这个良善的看法，无非有两种观点，在 B 和 C 之间。一种呢认为善是一种快乐。啊，昨天我们也说过啊，有人认为善就是一种快乐啊 ，good is happy 啊，快乐，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但是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有善的快乐啊，但其实呢也有恶的快乐。那柏拉图呢其实就在有一个短篇中啊，他就提过，就有人认为挠痒也是一种快乐，大家觉得挠痒快乐吗？啊，大家觉得抠鼻子快乐吗？大家觉得抠脚丫子然后在手上闻一闻快乐不快乐？好像也蛮快乐的啊，甚至还有人认为虐杀也挺快乐啊，杀人挺快乐啊，拿针扎小猫也挺快乐的啊。那么你如果认为善是一种快乐的话，那其实还存在恶的快乐啊。刚才有同学认为挤黑头也挺快乐啊。那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那好像这就不太准确啊。我们现在诗各特编码505啊，注意跟你的页码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只要你是柏拉图的书，你在它的左侧和右侧都会有诗各特编码，这个诗各特编码是统一编码啊。所以第二种观点又认为，那善是一种知识，这强调的是一种知识主义。但是正如苏格拉底所指出的，他认为 good is knowledge 啊，认为 good is knowledge， 认为 good 是一种知识的人，他们就不知道这种知识指的是什么，最后他们只能循环论证啊，不得已只好说是关于 good 的知识啊，但是显然是一种循环论证啊，而且这些人通常还会指责苏格拉底啊，在505的 C 中说，他们先是责怪我们不懂善，然后给善下定义的时候又把我们当作好像是懂得善的，这怎么不可笑呢？因为我们说它是关于善的知识，他们在这里用 good 善这个词语，仿佛我们是一定懂得它的意思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苏格拉底现在在问你 What is good？ 什么叫做好啊？你说他是个好人，那你告诉我他好在哪？他哪个地方好？你所说的好是什么意思？说实话，我们大部分人的思维是非常非常混乱的啊，因为我们没有反思构成我们思维的一些原词汇，或者说基本性的词汇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可以现在就去思考一下，构成你思考的一些基本词汇，什么叫美德，什么叫自由，什么叫幸福，什么叫正义，什么叫平等，什么叫良善，构成你思考的一些基本词汇。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坏人，我今天很郁闷，我今天很幸福，我这一刻感到很开心，这些基本词汇到底你意指着什么？你对你 的基本思维的原始会有没有进行反思。如果你不知道你所思考所凭借的那些词汇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其实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是模糊的啊。你说那无所谓了，反正我就有我自己的定义方式，你有你的定义方式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人跟人之间是没法交流的。但正如我们语言一样，我们语言是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我们的语言是有一种语法规则啊。我说你是狗啊，你说我不这么说吧，我是说狗是你，这好像也能听得懂啊，对吧？我买菜啊，你说菜买你啊，我买狗，你说狗买你，那这个意思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思考一下啊，构成你思维的一些基本思维啊，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苏格拉底提醒我们：第一，善 good 不是快乐，在505的底啊，同时 good 又。不是知识啊，因为506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506他说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正义和美怎样才是善，他就没有足够的资格做正义和美的护卫者。我反思没有一个人在知道善之前能足够的知道正义和美。换言之，人只有知道何谓善，人只有知道什么叫做 good， 你才会知道正义和美啊。换言之，如果没有好坏的标准，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好啊，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 good，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美，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正，这就是苏格拉底反复所提醒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去探究真理，这个世界上是存在真理的，因为真理的死亡意味着道德的死亡。今天很多同学都不知道对错，如果一个人没有对错的观点，那道德就死亡了。没有真理就意味着道德的死亡，而道德的死亡就意味着文明的死亡。换言之，没有真理和道德，唯一的结局就是通向野蛮啊。当你去看一看人类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如果道德虚无，真理消无，那人类唯一的命运就是走向野蛮，走向混乱啊。所以我们再重新回到苏格拉底的那个问题， What is good， 什么是好啊？好它不是一种快乐，好也不是一种知识。那么什么叫做好呢？苏格拉底举了一个著名的比喻，我们现在开始谈三大比喻之一啊，整个理想国有三大重要的比喻啊。刚才可能有同学在打赏啊，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有体会这个打赏意味着什么啊，但是我希望大家别给我打赏啊，没必要，你这些钱呢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啊，去买本书可能我会更开心啊。大家真的没有必要啊给我打赏，因为啊，我相信有很多来给我打赏的同学可能都是这个啊学生啊，你这个钱其实是你爸爸妈妈的钱啊，你这个钱应该用来去啊买一些学习用品啊，或者你说老师我已经赚钱了，那这些钱你可能可以用来帮助其他人啊。这个世界上真的还有很多很多匮乏的人啊，经常会看到这些人啊。至于如果你是未成年人啊，那你打赏这是违法的。他确实是违法，因为你还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OK，
所以呢，柏拉图现在开始提到了三大比喻之一的太阳之喻啊，太阳之喻。他说这样吧，我现在直接跟你讲 ，What is good？ 你可能听不太明白。我这样告诉你啊，什么叫做 good 的儿子啊 ，good 的儿子啊，就是 son of good 啊，506的 E 啊，关于善的儿子啊，那个看上去很像善的东西，我倒是愿意跟你去谈一谈啊，就是善所生下的儿子啊，因为呢，这个在希腊文中啊，这个儿子跟利息。它其实是同一个单词啊，所以呢，507苏格拉底就说了啊，他一语双关啊，就说啊，这样我讲一讲善的利息啊，也相当于善的儿子啊，善的儿子啊，就是说你从儿子生，从你看到了儿子，你就看到老子，对吧？啊，你看一看善所生出来那个东西啊，善所生出来那个儿子啊，所以这就提到了著名的太阳之意啊，大家想到太阳就看到了什么？啊，因为现在你看我的外面天快黑了啊，天快黑了，我现在已经看不清外面是什么了啊，因为天黑了嘛，没有光线啊，所以各位就会发现，通过太阳，我们看到了事物。那同样，通过 good， 通过 good 上这个理念，我们才能理解什么叫真理和知识，我们才能理解这个世界啊。如果离开了太阳，你看不清这个世界。同样离开了 good 这个观念，你也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你也无法理解真理和知识。所以各位同学来仔细看一看这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比喻啊，关于太阳之喻，从507一直开始啊，基本上啊一直讲到了510啊，510啊，各位可以看到508啊，508斯科特编码的508啊，斯科特编码的508啊，斯科特编码的508啊，苏格拉底说什么呢？他说他的光使我们的眼睛能够很好的看见，使事物能够很好的被看见啊。你看这个《纳尼亚传奇》的作者也说过同样的话，通过太阳，我们看清了这个事情啊。我并不能够理解太阳是什么，但是至少我通过太阳，我看清楚了这个世界。虽然太阳的光太耀眼啊，我看不透，看得我有点晕，但是至少是通过太阳，我看到了这个世界啊。也许我不知道 what is good， 我不知道 good 的准确含义，但是借助 good 啊，我了解到了什么叫真理，什么叫知识。所以在508的 B， 苏格拉底说。不管是视觉本身也好，或是视觉所在的那个被我们叫做眼睛的器官也好，都不等于是太阳。啊，苏格拉底说，在所有的感觉器官中，眼睛最像太阳一类的东西。眼睛所具有的能力，作为一种射流来取之太阳所放出的射流。啊，太阳一方面不是视觉，另一方面又是视觉的原因。又是被视觉所看见的，因此我们说善 good 在可见世界中所产生的儿子所指的就是太阳。太阳跟视觉和可见事物的关系，正好像可理知世界里面善本身跟理智和可理知世界的关系一样啊。大家可能看到这些话啊，你就会觉得，对吧？这个很诡异啊，怎么说读不太懂啊，好像每句话都是中文字，但是组合起来在一起就读不太懂啊。这其实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通过眼睛啊看见了美和其他的可见事物，那眼睛是有视力的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牡丹花，这个牡丹花可以被我们看见，但是大家会发现，当牡丹花的美为我所看到的话，它一定得有一个因素。来，大家能不能打在这个弹幕上告诉我啊？我今天在小区里面散步，我看到了牡丹花，牡丹花我觉得好美好美好美好美啊！当我看到了牡丹花，它一定都有关键性的因素，大家觉得是哪个因素啊？是哪个因素啊？啊，其实就是要有光啊，要有光啊，有光啊，在时刻 克的编码的508的笔啊。如果没有光的话，即便你的眼睛和视力再好啊，你8.8的眼睛啊，对吧，你的眼睛跟老鹰一样的明亮啊，8.8啊，对吧，你的眼睛这么大啊，你的眼睛跟这个我们 B 站的张一样，那么大的眼珠啊，然后视力8.8，你也无法看清这个东西，你也无法看清这个可感觉的事情。那各位就会发现啊，真的，大家真的不用给我打赏啊，把这个钱去帮助真的值得帮助的人啊，因为说实话，你给我打赏，我也不缺你这个钱，对吧？你给我打赏干嘛？啊，你把这个钱啊，给那些啊应该啊帮助的人啊，你给我纯粹属于锦上添花，对吧？啊，你把这些啊用于给那些啊值得去帮助的人啊，有太多太多这个需要去帮助的人。或者去买本书，买本柏拉图的理想国啊，但是买本书要看啊，不要垫着啊。很多人说买书不看像渣男一样啊，在这一点我就有渣男的气质啊，买了好多书都没看啊，都没看啊。现在也觉得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遗憾啊。好。所以呢，大家就会发现，因为有了光，我们才能看清五环花，对吧？啊，光啊，它是来源于太阳的。换言之，是因为这个太阳啊，使可见事物能够被看到，使眼睛能够看清。当然，眼睛的视力大家觉得来源于什么？眼睛的视力它并不来源于太阳啊。但是苏格拉底说啊，但是眼睛是和太阳最类似的啊一种。器官啊，在508的笔啊，苏格拉底说的什么？508的笔啊，他说啊，在所有的感觉器官中，眼睛最像太阳一类的东西啊，因为眼睛所具有的能力，作为一种射流，来取自太阳所发出的射流。太阳一方面不是视觉，另一方面是视觉的原因，又是被视觉所看见的啊，什么意思呢？就在可以感觉到的世界中啊，你带着牡丹花啊，我现在啊，这个经常在小区里面闲逛啊，因为春天来了啊，很多很多的花开了，樱花也开了啊，桃花也开了，这个丁香花也开了啊，牡丹花也开了，芍药花也开了啊，但是在这缤纷的世界中啊，太阳让眼睛中的视力能够看到啊，使这些牡丹花这些东西可以被我看到啊，所以同样。在可知的世界中，在可这个啊可理知的世界中啊，这个 good 也就是善，给了人理解的能力啊，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正义，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太阳是视力及可见物的原因，而 good 善。则是知识和真理的原因啊，在可感觉的世界中，眼睛与视力最类似于太阳，但它不是太阳啊，所以在可知的世界中，知识和真理也最类似于 good， 类似于善，但它不是善本身啊，就像眼睛它不是太阳本身啊，那知识它也不是 good 啊，它也不是 good 本身。啊，同样大家还注意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太阳呢不仅仅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牡丹花，而且还给牡丹花提供了这种啊成长发育的条件啊，光合作用呢，它要有阳光啊，牡丹花才能够生长啊，善也是一样啊，good也是一样， good 呢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知识与真理，而且它还是知识与真理的原因啊！我再说一遍，太阳 它让我们看到了牡丹花，同时太阳又是牡丹花成长的原因啊，因为没有太阳，那个牡丹花是没法生的。那同样这个 good， 这个 good 这个概念啊， good 这个概念，它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知识啊，同样它又是真理和知识的原因之所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good 这个概念一定是高于知识和真理的，它是知识和真理上位的东西啊。所以苏格拉底说什么？苏格拉底在508的 C， 他说你知道，当事物的颜色不再被白天的阳光所照耀，而只被夜晚的微光所照的时候，你用眼睛去看它们，你的眼睛会很模糊，差不多像瞎了一样，就好像你的眼睛里根本没有清楚的视觉一样。当你的眼睛朝太阳所照耀的东西看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看得很清楚，同时这双眼睛却显得有了视觉。人的灵魂就像眼睛一样，当他注视被真理与实在所照耀的对象，他便知道了，他便知道他能了解他们，显然是有的理智。但是当他转而去看那些暗淡的深夜世界时，他便只有了意见，模糊起来了，只有变动不定的意见，又好像没有理智了。所以当你离开了故的这个观点啊，当你脑海中没有故的这个观点，就像没有太阳照耀一样，你看这个世界是模糊的，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同样没有这个故的这个观念，你看这一些一切你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模糊啊，你的观点永远是模糊不定的啊，你总是觉得今天这个有道理，明天那个有道理，今天这哥们说的有道理，明天那哥们说的有道理啊，你总是觉得三观在重塑。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上没有一个固定的观念，除非你有找到一个固定的观念，你才能够像你找到了太阳一样，在太阳下看到万事万物的芬芳。如果你找不到这样一个固定，那其实你就像盲人一样啊，你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啊，今天觉得大象，哎呦，大象就是很粗啊，明天觉得大象，哎呦，觉得这个大象好像这个牙齿，而且摸到牙都很尖锐啊，是这样一个意思啊，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呢，苏格拉底进而在509啊和508的结尾啊，他接着说什么？这个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的主体与认识能力的东西，就是善的理念啊 ，good 的理念啊 ，good 的理念。它乃是知识和认识中真理的原因，真理和知识都是美的，但是善的理念、不得的理念比这两者更美啊！正如我们前面的比喻，可以把光和视觉看成好像太阳，而不就是太阳一样，我们这里也可以把真理和知识看成好像善，但是却不能把他们看成是善，善是可敬的多啊。所以格劳孔说，如果善是真理和知识的源泉，又在美方面超过这两者，那么你说的是一种多么美不可言的东西啊！所以苏格拉底说，太阳不仅使可看见的对象能看见，而且还使它们产生、成长和得到营养。虽然太阳本身不是产生啊，苏格拉底说，知识的对象不仅从善得到他们的可知识，而且从善得到他们自己的存在和实在。虽然善本身不是实在，而是在地位和能力上都高于实在的东西啊。我有限的语言可能无法表达那么深奥的东西，但它确实是太美妙了啊。太阳光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事情，同样是关于good的这个理念啊，关于善的这个理念，让我们认识到了真理，认识到了正义，认识到了美。所以good的这个理念是超越真理、超越知识、超越美的啊。但你离开了太阳，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啊。但你离开了good的这个观念啊，这个世界也是暗淡无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只有知道了 good， 知道了好坏，你才能定褒贬，你才能知道你人生哪些是可以去做，哪些是不可以去做的。正是因为同学们心中已经没有了这个善、良善的这个观念，所以你感觉一切似乎都是变动不定的， 啊，一切都是悬浮不定的，你感觉好像这也可以去做，那也可以去做啊，你觉得骗人也可以啊，不骗人也可以啊，你觉得同时谈二十个恋爱也可以啊，你觉得不谈恋爱也可以，反正你觉得都可以去做，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太阳光的这个照耀，你看不清这个世界了啊！当你离不开，当离开了故的这个里面，同样你的人生也就是变动不居的啊，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可以去做，什么不可以去做啊。那同样，太阳又可以使这个芍药花、牡丹花都能够成长啊。那同样，只有当你知道了善的这个里面、故的这个里面、故的这个里面，也能培养你的真理，培养你内心的知识啊。所以它是一个多么多么多么伟大的啊一个东西，这是柏拉图所说的伟大的现状之谜啊啊，伟大的现状之谜，伟大的太阳之谜啊，伟大的太阳之谜。那我们接着去看啊，我们现在接着去看啊，因为这个柏拉图的太阳之谜，我跟大家说过，真的是一个门外汉，因为它太奇妙了啊，所以柯老孔说啥呢？哎呀，格老孔说啥？说你说的简直是，这太玄妙了，我都有点听不懂了。我感觉我有点能够把握，但是，我只是感觉有点把握，我搞不懂啊。换言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我的词穷了啊，我就一句话，牛逼，对吧？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我就说。点赞，太牛了，好，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词穷了，因为你说的太伟大了，所以格老孔在这个啊这个509啊509的 B 啊在509的 C 他说什么呀？他说这样啊，太阳神阿波罗作证，夸张不能再超过这个啊，这是我词穷。我除了给你点赞，我还能说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因为你说的东西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能力。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好，你说的太对了。所以苏格拉底又开始提到了啊，当然了，同学们也可以去思考啊，苏格拉底说的是关于善的儿子啊，善的儿子类似于他俩，那 what is good？What is good？ 你依然要去追求。现在苏格拉底提到了第二个例子啊，苏格拉底提到第二个著名的比喻叫线段之谜啊，线段之谜啊，线段啊，线段之谜啊。同学们现在可以拿一个白纸，你画一根线啊，你画一根线啊，一根竖线啊，线段之谜啊，线段之谜。在这个509的地啊，509的地，他说有两个王，一个统治者可知世界，一个统治者可见世界，所以现在有两段啊，一个是下面的可见世界，一个是上面的可知世界啊，可见世界就是所谓的感性世界啊，可知世界呢，它就是一个理性世界啊。那么现在，请你用一根线来代表它们，把这条线分成不相等的两个部分啊，一根线啊，现在中间画一段，然后上面一段中间再画一段，下面一段中间再画一段啊，就一根线啊 ，A1、A2、A3、A4四个点啊 ，A1、A2、A3、A4四个点。啊，这是一根线，对吧？啊，一根线，啊，然后呢，上面啊，从 A1 到A1、A2、A3、A4，我得画根线啊，这个挺辛苦的，我得画根线啊，太苦了，啊，对。应该是这样一根线，对吧？那 A1、A2、A3、A4、A5 啊，上面的这个是可知世界， 下面的是可见事情啊，所以上面有两个，下面有两个啊，大概是这意思。所以苏格拉底说，那么请你用一条线来代表它们，把这条线分成啊不相等的两部分，然后把这两部分的每一部分按照同样的比例再分成两个部分。假定第一次分的两个部分中，一个部分相当于可见事情啊，就是下面这一段 A3 到 A5 是可见事情啊，另一个部分相当于可知事件 A3 到 A1 是可知事件啊，然后呢再分成两个啊，那你就会发现可见事件区间的第一部分可代表为影像，就是 A5 到 A4 是影像啊， A5 到 A4 是影像啊，大家肯定都懵了啊，大家都懵了，反正就是四段线嘛，四段线啊，最下面那一段是影像啊，那其次呢是在水里或平滑固体上反射来的影子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啊，你懂我的意思吗？格尔孔说我懂啊，但估计大家都不懂啊，因为大家数学普遍不好，对吧？啊，现在一开始谈几何，你整个都懵了啊，这简直都懵了啊！我们现在干，我们现在读理想国，柏拉图理想国，不是高深，说白了就是因为你这个拿根笔啊，画根线啊，试段啊，复杂了一点都不复杂，小学数学就差不多了，对吧？几何啊啊，大家难道现在数学水平只停留在一加一等于二吗？所以柏拉图又说啊，再说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它的影像啊，它是第一部分的实物，它就是我们周围的动物以及一切自然物的全照人造物啊，什么意思呢？看，这能看清吗？一根线啊，四个段落啊，两个部分，上面又有两个部分，下面也有两个部分。啊，下面有两个部分啊，那么最下面那个部分，那总共是四段嘛，啊，当然四段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可见世界，第二个层次是可知世界。那么在可见世界中啊，它可以分为第一步是影像啊与想象啊，看到了这个道理，那相应的你的心智状态就是一种想象啊，相当于你看到的是倒影嘛，心智状态啊就是一种想象。那想象呢是不能区分什么是影子，什么是原本，就不能区分是 copy 啊还是原本啊，它不能够明白物理对象比影像更真实啊。所以为什么奥古斯丁经常说我们的感觉会欺骗我们啊，因为我们发现筷子，你拿根筷子插到嘴里，筷子是斜的啊，我们的感觉经常欺骗我们，所以这是第一个层次啊，影像。那我们关于影像的一种之感觉，就是一种想象啊，想象啊。那第二个层次就是一种可感物，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动物啊啊，我们看到的植物啊啊，我们看到了啊这一切呀啊，这是第二个部分。那无论是啊影像部分还是它的实物部分啊，我们看到周遭的芍药花呀、牡丹花呀，这其实都属于第一个层次，叫做啊可见世界，我们感性的世界啊。那它上面的那个世界就是可知世界啊，这个可知世界啊总共是四段。那可知世界也就第三段落是数理世界和思想啊，我们来看一看，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在柏拉图的这个510的 B 啊，510的 B 啊，是这样划分的，这个世界划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里面，灵魂把可见世界中的那些本身也有自己的影像的实物作为影像，研究只能从假定出发。而且不是由假定上升到原理，而是由假定下降到结论。在第二部分，灵魂相反，是从假定上升到高于假定的原理，
不像在第一部分中那样使用影像，而只使用理念，完全用理念来进行研究。我估计大家已经很懵了，因为格劳孔也说了，我已经听不懂了，我不理解，但是我大受震撼。说白了，你不理解，你又为什么要震撼？反正你就听不懂，对吧？苏格拉底说，这样吧，我给你说的浅显一点，在510的 C 啊，他说我想你知道啊，研究几何学这个算术以及一类学问的人，首先就要假定偶数与奇数各种图形啊，什么三角形啊、四边形啊，诸如此类的，他们把这些东西看成已知的，看成是绝对的假设啊。就在这个层次呢，它是用一种数理的思维方式呢来进行思维啊，用什么几何呀，用什么四边形啊来进行思维。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我还是画个图啊，我还是画个图啊。这张图大家能看清吗？好像是抱着的，对吧？好像是，这是正的还是倒的？好像是正的，还是倒着的？那我这个也啊，你看啊，总共是 A B C D E 这一根线，从 E 到 D 是 L E。第一层级 D 到 C 是第二层级， C 到 D 是第三层级， A 和 B 是第四层级， L4 L3 L2 L1。 那 C 和 E 属于可感世界，我们的感觉世界，感官世界，而 C 和 A 啊是可知世界。所以在第一段呢，最浅的这一段是影像啊，你看到了水中的倒影啊，所以你是靠想的啊，你是靠想的。比如说大家看到的二次元啊，那个图绝对属于第一个层级啊。你看到了二次元，你看到你心仪女孩的啊这样的啊一个照片，你开始画画啊，你说我好喜欢她，这是第一个层级。第二个层级，你终于和这个人见面了，你们网友啊聊了那么久，现在终于见面了啊。他在你面前是一个真人，是一个活人，你见到一个活的人了啊啊，于是你就开始啊有一些信念啊，有一些信念啊，你就说哟，我要跟他啊发展什么什么关系啊，对吧？但是这些都是属于可感世界的。那于是上面的 C 和 D 第三个层次啊，现在你已经啊不再把它啊看成一个二次元，也不是一个活人，你开始已经用数理来进行分析了啊，他多少公斤啊，对吧？啊，他的啊这个数理啊数理模型，你给他搞了一个数理模型，那么在理解这个数理模型的时候，就已经是一种思想模式了啊，是一种思想模式了啊，那最后呢就变成了啊形式模式。啊，那虽然这个女的啊叫 Lisa， 那这个女的叫 Rose 啊，但是她是属于共享意义上的人，你就开始理解啊什么叫做人这个概念啊，作为一种抽象的人啊，大概就是意思了啊。说实话，我其实也搞不太懂啊，因为这个线段之语真的是太复杂啊，是太复杂啊。
对了啊，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呢是形而下啊。形而下的就是这个啊，这个感性世界；形而上的呢，就是这个理智世界啊。形而下的呢，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影像啊，就你看到了一个女生的照片，这是一个影像啊。现在你见到这个女生本人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啊可感知的一个具体的人了。但是这其实都属于感性世界。那现在呢，进入到理智世界啊，第三个层次呢啊，你现在就把你看到这个芍药花，你开始分析啊，它的这个啊，用一些数理形式来分析啊，它的化学含量啊啊，它这个啊这个芍药花到底是八边形啊、十二边形啊啊啊，还是什么什么情况啊？它的立方结构啊到底是多少啊？最后啊才是最猛的。就是上升到啊形式论了 啊就是芍药花它是属于花，那什么叫做花啊？作为花的共享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啊？所以大家会发现，我们大部分的人啊都停留在啊这个二次元啊看照片或者骗真人这种模式，这是我们大部分人所生活的在一种形式。我们无法上升到这种理念意义上，我们无法进行数学分析，我们更不可能进行啊这个形式分析啊。我不知道啊，我表达清楚了没啊？我表达清楚了没有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这个数学啊，对柏拉图啊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啊。总之呢，大部分都在停留在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就看照片啊，第一个层次就在网上聊天啊，天天就在想啊想，哎呦，他怎么那么好看呢、啊？但是我告诉你，他很有可能开了美颜啊。同学们给我送的这是什么东西，我都没有见过呀啊，对吧？大家真的没有必要给我送这些东西，这真的没有必要啊。尤其你是学生，那你做的这个事情是违法的啊。如果这个钱不是你自己赚的，你做这个东西是属于对你爸爸妈妈的剥削啊。如果你已经开始赚钱了，你这个东西应该购买一些更重要的，对吧？你家里的鸡蛋还够吗？你家里的苹果还够吗？你家里的饭还够吗？那就赶快买啊，对吧？啊，这对吧？啊，大概是这意思，对吧？所以我们大部分停留在第一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就是二次元，第二个层次是终于见面了啊，但是都是在这样一种感觉层次。啊，第三个层次就开始分析啊，这个女生啊或者这个男生啊，他的数理结构啊，用数字来对他进行标明啊，用对他进行数字化的一种考量啊，那就啊进入到啊一种啊比较高阶的模式了，那、啊、就开始进入到一种思想的模式了啊。好，最后呢就开始啊讨论什么叫人这个概念。因为这个人啊已经啊，我要开始讨论到什么叫人，我如何来对人进行定义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它确实是非常非常复杂啊，我觉得能到第三个层次都已经很难了，因为第三个层次要懂数学，要懂几何学啊，那像我这个几何就不太行啊，尤其到现在，我自从上大学之后就没有啊学过，就没有再接触过几何了啊。到现在有的时候我看啊小朋友的这个数学作业，我觉得怎么会那么难啊？怎么还要证明阴影部分？这个阴影部分怎么可能证明得了呢啊？我觉得实在是太难了，这证明啊。所以柏拉图呢，这个学员大家知道，这个学术 academy 啊， academy 就柏拉图学院，因为柏拉图最早上设的这个学院嘛，叫 academy啊。所以柏拉图学员的门脸上就有一句话啊，叫不懂几何者不得入类啊，不懂几何者不得入类啊。换言之，如果你不懂数学啊，那你是不可能超越这个可感世界的啊，你也只配在网上聊聊天啊，你也就只配跟这个网友见见面啊，你但是你无法进入到那种理性意义上的啊。所以呢，你要不懂数学，你就很难进入到啊第三层次啊，第四层次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柏拉图说，这个数学啊，为什么要学好数学？因为数学呢是进行这个啊哲学训练的一种预备性的工具。当然这说起来了，我也感到很汗颜，因为我数学的也不太好啊，所以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悲伤啊，是不是我呢啊就没法开始啊学数学啊。所以呢，大家来看一看啊，在本书的啊，在这一章的最后一部分啊，是这一章的最后一部分啊，也就是这个511啊，511的 E， 511的 E 啊，511的 E 啊，511的 E 啊，511的 E 呢啊，
就是说现在呢有四个部分，有四种灵魂状态啊，相当于最高一部分的是理智啊，相当于第二部分的是理智啊，相当于第三部分的是信念啊，相当于最后一部分的呢是想象啊。就像你现在跟一个人聊天啊，你就在想他到底长什么样啊，因为他可能开美颜了，我跟你说啊，他同学这么看我有点白对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直播好像它自动识别就是美白模式啊，没有那么白，不可能有那么白啊啊啊，这是靠想的啊。那第二步呢，你见面啊，然后才发现，哎呦，这个人这个头发都没有对吧？啊，头发那么少啊啊，很突然啊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可感悟啊，你对他就有个信念了啊。第三呢啊，就开始分析啊，罗老师有多高啊，罗老师头发到底有多少根啊啊，罗老师的这个身高的体积面积啊，大概是多少啊？多少立方米，多少平方米啊？这就进行了数理模式啊，那你就进行一种理智的分析啊，最后呢就上升到啊这种最高层次形式论的分析，共向性的分析，就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啊。那么这种理性的分析呢啊，如果说啊刚才说 L3 啊 L3 的这个层次呢是要进入到数学啊 L4 呢就是哲学领域啊，哲学领域呢就要进行辩证法的分析啊，就要进行辩证法的分析啊，辩证法呢。那就是最高阶的啊一种学问啊，就叫辩证法啊，就叫辩证法啊。但什么叫辩证法呢？因为很多同学呢可能啊对辩证法呢这个对吧啊，因为啊大部分呢这个其实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叫辩证法，所以在第七卷呢啊柏拉图就开始在讲最高阶的学问啊，最高阶的学问呢就是一种辩证法。啊，辩证法呢？啊，你像苏格拉底啊，大家经常会觉得他是杠精一样，为什么还搞辩证法？正说反说，正说反说之后会有个折中说。啊，如果折中说成为正说，又有折中说的反对说啊，就正反折中，正反折中，折中折中折中折中折中，我不断的来敲你这个观点的问题，最终啊，我们来追逐那种折中啊。所以苏格拉底的杠绝对不是那种杠精式的相对式的杠。苏格拉底的杠是在探究真理啊，是探究真理啊，这是啊最高一级的学问啊，叫做辩证法，在第七章啊。那我们今天说了两个最重要的点，太阳真理和现状真理，当然还有一个大家最不应该错过的点，那就是第七卷，第七卷。洞穴之旅啊，我们想今天占领一下大家的时间啊，我们今天可能会超时啊，非常非常的遗憾，今天可能会超时啊啊，我们来看一下洞穴之旅啊，洞穴之旅啊，在第七卷啊，第七卷开始写得太好了啊，写得太好了。苏格拉底说，接下来让我们把受过教育的人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做下棋。数值情形啊，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长啊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一路亮光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顶和腿脚都绑，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面。让我们再想象，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在洞外上面有一条路，沿着路边已筑有一带矮墙，矮墙的作用像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接下来让我们想象，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器物举过墙头，从墙后面走过，有的还举着用木料、石料或其他材料制作的假人和假兽，而这些过路人，你可以料到有的在说话，有的不在说话，啊，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所以柏拉图说啥呢？说这些囚徒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你认为这些囚徒除了火光投射到他们对面洞壁上的阴影而外，他们还能看到自己或同伴的什么？他们什么都看不到，因为他们头是撞的。我们都是洞穴中的囚徒 所以苏格拉底啊接着说啊，大家继续来看苏格拉底接着说啊，我想这个洞穴的比喻太伟大，它值得全文朗诵啊。那么后面路人路上人举着过去的东西，除了他们的阴影而外，囚徒们还能看到别的什么啊？所以这些人看到的只是第一个层级，也就是道理，也就是阴影。他们天天看到的就是二次元，他们天天看到的啊就是元宇宙，他们天天生活在这个元宇宙中，他们天天生活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他们看到的都是阴影啊。如果囚徒们能够彼此交谈，你不认为他们会断定他们在讲自己看到的阴影时是在讲真实的事物本身吗？如果一个过路人发出声音，引起囚徒对面洞壁的回声，你不认为囚徒们会断定这是他们对面洞壁上移动的阴影发出来的吗？他们不会想到上述事物除了阴影而外还会有别的实在。请大家注意，精彩的部分开始了。那么请你设想一下，如果他们被解除禁锢，矫正迷雾，你认为这时他们会怎么想？当你像囚徒一样，你从小就被锁着，你看到的只是事物的影像，因为你的脖子也不能动，这个时候你被解除禁锢，注意不是你主动解除禁锢，你是被动的解除禁锢，你不可能靠自己主动解除禁锢，是因为有一个人把你脖子上的锁给解开了，你是被解开的。如果真的发生如下的事情，其中有一人被解除了桎梏，被迫突然站了起来，转头环视走动，抬头看望火光，你认为这时他会怎么样？他在做这些动作时他会感觉痛苦，因为你已经习惯了被囚禁，你已经习惯了脖子不转，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脖子还会转，你感到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我的脖子怎么会动呢？我以前只是啊坐着的位置是跪着的，怎么我能站起来呢？我可能好害怕啊。他在做这些动作时会感到痛苦的，并且由于眼花缭乱，他无法看见那些他原来只看见其阴影的事物。如果有人告诉他说他过去惯常看到的全都是虚假，如今他由于被扭向了比较真实的器物，比较接近了实在，所见比较真实了，你认为他听了这话会说什么？如果再有人把墙头上过去的每一器物指给他看，并且逼他说出这是什么，你不认为这时他会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并且认为他过去看到的阴影比现在所看到的实物要更真实吗？啊，就是你天天跟一个女的在网上聊天，对吧？你终于见面了，你才发现，哎，她怎么长成这样？不可能，她在骗我啊！她在网上多可爱呀，她在网上多白呀，她在网上头发多多呀，怎么见面了长成这样？这是个骗子嘛！天哪，他是个抠脚大叔，他都不是个女的。你会怎么想？你感到太恐怖了。你说我还是希望回去啊，我多么希望继续跟你在网上聊天。如果这一切始终是一个谎言，该多么好。我把谎言过成一个真相不更好吗？怎么你还抠脚？怎么你的鼻孔比我还大？你难道没有注意吗？你的鼻毛都没有剪呢，你还流鼻涕。515的一，苏格拉底继续看，如果他们被迫看火光本身，被迫看火光本身，他们的眼睛会感到痛苦，他会转身走开，仍旧朝向那些他能够看清而且确实认为比人家所指示的实物还更清楚更实在的影像，不是吗？他们是被迫看火光的，所以教育啊是会让人感到被迫的，会 会让人感到不爽的，会让人感到痛苦的，会让人感到三观尽失的，因为你已经习惯了阴影，习惯了虚假，你就已经很不习惯真相和光明了。结果是无道的事。如果有人硬拉他走上一条陡峭崎岖的坡道，他自己是不愿意再走的，他想回去啊，结果有人拉着他走啊，直到把他拉出洞穴，见到了外面的阳光，不让他中途退回去，他会觉得这样被迫走得很痛苦啊。所以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啊，你时常是想退回洞穴的，你觉得太痛苦了啊，因为改造了你的三观，你太痛苦了，而且你会很生气，你想打这个拉你走的人，并且感到恼火啊。当他来到阳光下，他会觉得眼前金星乱蹦，金蛇乱窜，以致无法看见任何一个现在被称为真实的树。诸葛大帝说，要他能在洞穴外面的高处看得见东西，大概需要有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首先大概看阴影是最容易的，其次要数看人和其他东西在水中的倒影容易，再就是看东西本身。经过这些之后，他大概会觉得在夜里观看天象和天空本身，看月光和星光，比白天看太阳和太阳光容易啊。他大概终于就能直接观看太阳本身，看到它的真相，就可以不必通过水中的倒影或影像，或者其他媒介中显出的影像看法，就可以在他本来的地方就其本身看见其本相。接着他大概对此已经可以得出结论，造成四季交替和连岁周期主宰可见世界的一切事物正是太阳，他也就是他们过去通过某种许则看到所有那些事物的原因。所以这个洞穴之喻是多么多么多么的伟大呀！他说我们都是什么人，我们都生活在洞穴之中啊，我们都是被束缚了，我们看不到事物的本相，我们看到的只是事物的道理。很遗憾，这些囚徒的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就是我们普通人，我们芸芸众生，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被启蒙。当然我说的这个受教育是一个双引号的教育啊，不是说你上了大学你就被启蒙了，不是说你博士后你就被启蒙了啊，可能你博士后你还是蠢的不得了，还是博士后你也生活在洞穴中，你的读了博士，你读的书越多，你身上的枷锁越多呀啊，因为你沉浸在习惯性的观念中，你很少去反思自己，也很少去有批判性的思维。这个洞穴就是我们的日常观念啊，你所看到前面的洞壁就是我们平常习惯的一切，我们每天刷的微博，我们刷的微信，我们看的杂志啊，我们看的视频，我们互联网上拥有的一切，这都是我们的日常观念，因为它形成了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习俗，我们的传统，都是我们的洞穴，我们都生活在形形色色的洞穴之中。很少有人有这样真正的批判意识，很少有人有这样真正的反思意识，很少有人有这样的自我意识。而且说白了，绝大多数这一生都不可能走出洞穴，请各位一定要注意，能够走出洞穴的人是被迫的，能够走出洞穴的人是被迫的，他不可能靠着自己主动来走出洞穴啊。正如施特劳斯啊，施特劳斯呢，在他的政治哲学史啊，施特劳斯非常伟大的一个哲学家，法兰西啊学院的啊这个院士啊啊，他曾经开过一个政治啊哲学史，他曾经讲苏格拉底啊，然后他说这个洞穴的居民啊，就是这些啊，不是哲学家的洞穴居民，他看到的只是影子啊，他看到的只是传统的观念啊， 啊，他们根据这种传统的观念来感知啊这些东西啊，甚至他们所认为非常非常崇高的一些东西，也不过只是意见而已啊。当然，知道了说了一句非常非常令人悲伤的话，昨天我们也说过，因为苏格拉底把民众比作野兽啊，他说民众是不可能被哲学家说服的啊，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所接受的一切，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所自洽的一切，他们不再希望被真实所启动啊。所以洞穴的这个比喻，它就提醒我们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让我们反思为什么苏格拉底说要认识你自己啊，你要有批判性的思维，我们要接受，我们要反思我们生存的这个常态是不是一种囚徒的状态啊，是不是一种只看到倒影的状态，是不是只看到一些啊，我就不想说了啊。很多人终其一生可能都停留在第一个层次，因为第一个层次就是我刚才说的啊 ,LE 那个段啊，就是天天跟二次元在讲的，你所看到的一切的资讯也许只是一种影像，只是水中的倒影。只有当你有幸啊，只有当你有幸被人把你的脖子给解开，你开始扭过头来，开始走了几步，你开始见到和感知啊，你开始见到真人了啊，你开始见到火光了啊。一个囚徒由于某种奇迹解脱了锁链啊，他起身回过头面向火光，他最终会感到刺眼啊，他看不到以前所看到的影子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告诉他，火才是他刚才看到那些影子的光明的来源啊，而那些影子原来是桌子啊，是椅子啊，这些具体的影像，他肯定会感到非常非常的困惑啊，他会觉得以前看到的东西好像更真实啊，以前那个人好漂亮的，以前那个人有八眼皮，怎么我现在见到的这个人没有八眼皮呀？啊，以前的东西才更真实啊！所以我到底是生活在梦中，还是生活在真实中呢？啊，是假设真实真亦假，还是无为有时有亦无呢？啊，所以如果我们让他看火本身，他会感到眼睛很疼的。啊，他想扭过头去继续回到以前他被囚禁的那个地方，结果现在有人把他往上拉啊，拉着他还走了一条更加崎岖的道路啊，一直把他拉到洞穴以外，他看到了外面的阳光世界，他会感到更加的痛苦，他甚至会打这个拉他的人，他说你干嘛呀啊，你到底是不是有病啊，你拉我上来干嘛呀啊，因为阳光照他非常非常的晕眩，他什么都看不到啊。慢慢慢慢的，他开始看到了树木，看到了真实的树木，真实的小鸟啊，就停留在我们的第三个层次啊。最后他抬头终于可以看看太阳了，就进入到第四个层次啊。当他进入到这个层次，他会干嘛呢？他会不会想起他以前的那些朋友，那些经常和我聊，哎呦，那个二次元漂亮啊，那个影像漂亮啊，那个影像好看啊，那个新闻好听啊，今天我又有一个新的这个文章，特别特别好看啊，特别奇气，特别爽，特别解恨，巴拉巴拉一大堆啊。他想起他以前的囚犯同伴啊，他想起他以前所看到的一切的阴影。你会觉得他会感到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他会为这个转变而感到幸福，同时呢会怜悯以前的同伴，因为在同伴，在那些阴影中的同伴依然啊争夺各种没有意义的名利啊，而那些名利全都是一些道理啊，为各种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影像多大，那个影像多大啊，在争来争去，争来争去啊。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大家看到516的心。苏格拉底说，如果他回想自己当初的学区，那个时候的智力水平以及禁锢中的伙伴们，你不认为他会庆幸自己的这一变迁而替伙伴们遗憾吗？所以教育啊，会让我们为过去感到遗憾的。但是当你为过去感到遗憾，如果你感到幸运，你会感到骄傲吗？你会觉得是你靠你自己你走出洞穴了吗？请注意，不是靠着你自己走出洞穴，是有人把你拉出来的，是一股无形的力量把你带出来的。你是被动走出的，你不是主动走出的，你是 enlightenment、你自己是无法 enlightenment 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你只有感恩，同时你要有所回馈。那如何去回馈呢？就是你会重下洞穴，你会重下洞穴。所以苏格拉底说什么呢？如果囚徒们之间曾有过某种选举，也有人在其中赢得过尊荣，而那些敏于辨别而且最能记住过往影像惯常秩序，因而最能预言后面还有什么影像会跟上来的人还得到过奖励，你认为这个基于解放的人还会热衷这种奖赏吗？像当时在雅典有各种各种比赛，有各种各种竞赛，有各种各种的这个辩论会他们为这些辩论会得冠军痴迷。但是柏拉图说，这是洞穴世界的一种奇观啊！当你走出了洞穴，你会觉得这些好幼稚、好可笑对那些受到囚徒们尊重并成了他们领袖的人，他会心怀嫉妒，和他们争夺在那里的权力地位或者还是会像荷马所说的，他宁愿活在人世上做一个穷的奴隶，受苦受乱，也不愿和囚徒们有共同意见，再过他们那样的生活呢？所以他已经不愿意再过囚徒的生活了。但是问题在于，他会不会再回去？他会不会再回去？苏格拉底说，如果他又回到地穴中，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你会觉得怎么样？但是他会回去，因为他觉得走出来，他是被动的，他是被教育所带出来的，这是他的幸运，是他所不配的。并不是靠着他的能力，所以他一定还会再走下去的。但是他知道走下去的命运是什么？走下去的命运就是517所说的，当他重回洞穴，我们这些生活在囚徒中的人会干嘛呢？要是把那个打算释放他们并把他们带到上面去的人逮住杀掉就可以的话，他们不会杀掉他们。重回洞穴的命运就是被这些已经习惯了洞穴生活的人给杀掉。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命运，他知道他已经走出了洞穴，他要重下洞穴，等待他的就是被雅典的处死苏格拉底517的比说，亲爱的格劳孔，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个比喻整个应用到前面讲过的事物，把地穴囚室比喻可见世界，把火光比喻太阳的能力。如果你把地穴到上面世界并在上面看到的东西的上升过程和灵魂上升到可知世界的上升过程联想到一起，你就领会了我这一解释了就刚才三大比喻它是一致的，太阳之语、线段之语和最后的洞穴之语，这样就连在一起了。我觉得在可知世界中最后看见，而且是要花很大努力才能最后看见的东西乃是上的理念。我们一旦看见了它，就必定能得出下列结论，它的确就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
任何人还能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行使合乎理性，必定是看见了善的理念的。啊，那些已达到了这一高度的人，不愿做那些琐碎俗事，他们的心灵永远渴望逗留在高处的真实之境。如果我们的比喻是合适的话，这种情形应该是不奇怪的。啊，这是他的洞穴之一。所以说大家去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你有幸被人拉出到洞穴之外，你已经看到了真实的牡丹花，已经听到了花香啊，你已经看到了太阳的照耀，你看到了万事万物的美，你还愿意重回洞穴吗？啊，大家可以去思考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啊，我们今天度过了啊一个超长的一个时间，非常抱歉耽误了各位的时间啊。那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啊。我呢真的只是一个门外汉，只是一个layman啊，只是一个希望不断的希望大家去啊邀请各位同学去阅读经典，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也生活在洞穴之中，我感觉我仍然生活在洞穴之中啊。我希望能够有一天啊能够有这样的幸运，能够走出洞穴啊，能够看到太阳是什么样，太阳照射的万事万物是多么的美啊，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幸运，真的希望和同学们啊一起能够拥有。